今天给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囱，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阿门。马太福音五章一节中记录着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们到他跟前来，见证了耶稣上了山。八章一节中记录着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见证了耶稣从山上下来。在此之间，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记录着耶稣的登山宝训，是指在山上教导的教训话语。当然，登山宝训记录的并不是耶稣在山上一两次集中讲的话语，而是耶稣在事工期间在山上所讲话语总体的整理。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如此说，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上半部：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神养活空中的飞鸟，神也给野地里不知名的花和草穿戴的一切。从未听说过喜鹊和乌鸦之类的飞鸟有什么仓库。飞鸟不必早上起来担心，今天我要吃什么昆虫，还是什么虫子，是不是会有我要吃的食物。野地里的花和草不用担心今天是否可以吸收充足的水分，天上是否会降下露水滋润我的花叶和枝条。空中的飞鸟和野地的花和草不必忧虑也可以，是因为创造主神为这一切负责。仔细查看自然界，就会发现神的作为奇妙莫测。对于自然界当中的事情，我们连百分之一也不知道。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自然界当中发生的事情的10%，可能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感叹：“啊，神！”会自然而然的感叹：“神是在自然当中也有作为和设立的神。”然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节下半部接着这样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对门徒说，神养活天上的飞鸟，也使田间的草和花美丽盛开。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教导人们不要忧虑。我们有时会对别人说， 不要担心，不要忧虑。这通常是在肯定对方的潜力时说的。例如，我会说，现在我的成绩不好，不要担心，只要努力，以后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或者，即使现在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没有升职，也不要担心，你将来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下次一定能够升职，甚至比别人拥有更好的职位。还有，即使和恋人分手了，也不要担心，会遇到更好的人。然而，耶稣说，不要忧虑的意思，却与这些话是相反的。他说，不要忧虑，因为忧虑不能使你的身高增长，也不能延长你的寿命。忧虑只是忧虑而已，意味着为自己无法操控的事情忧虑，并没有任何帮助，也不能带来鼓励。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或自己的生命，因为有一位掌管我们并为我们负责的主。父母为了正确的养育子女，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竭尽全力。如果孩子需要学费，他们会多加几个小时的工作，甚至借债或卖掉房子来供养孩子。如果连有限的父母都会这样做，那么神岂不更是如此吗？当我们努力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的时候，神怎会不引导我们的生活，又怎会不赐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呢？喂养天空中的飞鸟，装扮田间的草木和花朵的那一位是我们的天父。对于天上的飞鸟和田间的草木花朵而言，神是他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他们的父亲。尽管如此，神仍然照顾他们。然而，神对于我们来说是创造主，是我们的父。既然如此，他怎会不照顾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呢？我们称神为父。但正如我们在初信栽培课程当中所学的那样，神既有父性的爱，也有母性的爱。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孩子正面临大学入学考试、求职考试或人生中的艰难时刻，他能够来到父母面前说，爸爸妈妈，我好辛苦呀，那么这个孩子非常幸福的，这个家庭也是非常幸福的家庭。此外，即使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孩子依然能够自由地向父母倾诉心声，畅谈生活，这样的家庭也是极其蒙福的。如果一个孩子在人生的困难时期，甚至在平常的日子，都可以随时来到父亲面前、父母面前，这意味着父母一直主动关心孩子，并且对孩子的心始终是敞开的。同样，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向他呼喊，天父，我好辛苦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分。拥有这样一位可以随时向他倾诉的天父，这是世上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祝福。在我们教会，每周周二上午10:30都会举行周二祷告会，每年春季和秋季还会举行两次特别祷告会。在这些祷告会中，我经常分享信息之前，透过彼此问候来传达信息。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特别祷告会，请与身旁的弟兄姊妹互相问候，欢迎你，你来得真好。接着我会让彼此再次问候，这样说，让我们再这样彼此问候，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有这里可以来。对于学生来说，除了学校别无去处，那他才能成为一名好学生。对于上班族来说，如果除了职场别无去处，那他才能成为一名踏实的职场人。如果学生不上学，反而整天去电影院或游乐园，那就不像一个真正的学生。同样，如果上班族在非假日期间不去公司，而是跑去东海海边或赛马场，那他很可能已经失业了。对基督徒来说，能够来到神面前是一种祝福，能够向神坦然承认，神啊，我无处可去，所以来到了你这里，这是基督徒所享有的极大的恩典和福分。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我们是要到神面前的存在，在神与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和平的神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了法律的条文、法律的诫命之后，造成了新人，成就了和平。使徒保罗在传讲耶稣拆毁了那使人与人之间存有敌意的中间的隔墙的时候，凡是读到这封信书信的人都会联想到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那堵墙。这堵墙位于外邦人的院子和妇女们的院子之间，高约三肘，约 1.36 米。这道墙不仅区分了犹太人与外邦人，更成为了两者之间存在差别的象征。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拆毁了这道墙。如果这道墙没有被拆毁，基督教至今仍可能只是局限于以色列之内的一种宗教。我们不仅无法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甚至根本不会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然而正因为耶稣基督拆毁了这个隔断的墙，正如他所说，门徒们得以超越耶路撒冷和整个犹太地区，去往撒玛利亚乃至地极，做主的见证人。因此我们才能够接受主和福音，成为神国的子民，并活在与永恒相连的生命中。此外，耶稣还废除了律法上的规条和诫命，这意味着关于献祭、割礼、食物洁净的条例等方面的律法都不再有效。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像旧约时代那样献祭，不必受割礼，也无需区分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如果耶稣没有废掉这些律法，并且如果氧化菌宣教馆被视为圣殿或 会幕，那么直到今天，在氧化剂墓园的院子里，我们依然要每一日宰杀牛羊鸽子等牲畜来献祭。但如今旧约时代的各种祭祀律法已被废除，我们只需铭记这些祭祀的意义，遵行其中所蕴含的神的话语即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之君， 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除了律法上的规条和诫命，并将犹太人与外邦人合而为一，使人可以成为新人。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得享真正的平安。十八节如此见证，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第十一到第十二节的段落中，这句话可谓是整个内容的高潮，甚至可以说用一句话总结了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参与敬拜，而为成就这一切，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其中运行。借着他中的他指的是圣子耶稣基督，在同一位圣灵里当中的圣灵指的是圣灵神，而父指的是圣父神。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因为今天是主日，所以理所当然的来到这里献上礼拜。当然这种习惯性的信仰态度也是好的。还有些人可能为了家庭和睦而带着顺从的心来到这里，也许还有些人就像参加自己喜爱的兴趣社团一样，怀着要与人见面的心情来到这里。当然更多的人是带着渴慕的心，寻求神的恩典与引导，为了敬拜而来到这里。我们来到敬拜的场所，是在向三位一体的神献上敬拜，而敬拜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层面，其中蕴含着更深的意义。我们向三位一体的神献上礼拜，就如同向永恒呼吸一般，也像是在吸取永生的粮一样，使经历神的同在。因此我们在敬拜中得以力量，能够用信心度过新的一周，并成为神在历史中作为的器皿。三位一体的神关注着我们，也留心看我们所见线上的礼拜。此外，三位一体的神为了使我们成为线上礼拜的人，为我们展开了救赎的伟大事工。这一点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清楚地展现出来了。圣父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并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圣子神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而圣灵神则在我们身上盖上印记，成为我们的保证，也就是成为我们的担保。既然这保证是永恒的，那么这份契约也是永恒的。即使我用尽我所掌握的语言，调动我内心的一切理性与情感，甚至倾尽我的肢体动作与手势，也丝毫无法表达出三位一体神对我们的工作。我在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脑海中常常浮现的画面是，我站在世界三大瀑布，伊瓜苏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和维多利亚瀑布之下，用手去接那倾泻而下的水流。我若想用手接住所有的水流再传递出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手中所能承载的水量实在是太少了。同样，三位一体的神向我们展开的救赎工作浩瀚无比，远远超越我们所能理解和表达的范围。那么为什么神为了拯救我们必须施行如此宏伟的救赎计划呢？ 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本性上始终是想要背对神，远离他。第二，正是因为神对我们有如此深切的爱，当我思考人类如何背离神，以及人类又如何成为神所爱的对象时，脑海中浮现出一段旧约圣经的经文，民数记11:4-6，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经历了他们人生当中最大、最奇妙的神迹，走干地，越过红海。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历，唯有他们亲眼见证了神是大海分开的伟大神迹。然而，即便是这样震撼人心的经历，所带来的感动和喜悦，却没能持续超过3天。当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却找不到可饮用的水的时候，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即使每个人都带了一些食物，那也仅够支撑几天，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带上足够维持1到2周的食物。当他们出埃及1个月后，神赐下了玛拿作为他们的食物。当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从未见过的食物时，感到十分惊奇，并惊讶地问道，这是什么？马虎。这个疑问最终成了这种食物的名字，玛拿。玛拿不仅是神迹的象征，更是他恩典的真实体现。对以色列人来说，玛拿是神奇的礼物，而神一直供应他们。从他们出埃及开始，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份供应持续了整整40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被一些贪婪的外族人影响，开始附和他们抱怨，并向神哭喊着不满。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可以白白的吃到鱼、黄瓜、甜瓜、韭菜、洋葱、大蒜，那些美味仿佛还在眼前，而现在我们没有可吃的食物，就快要饿死了。我们竟然只能吃这让人厌烦的玛拿。红海分开的神迹，玛拿降下的恩典，原本是他们亲身经历神的奇迹，可在时间的流逝中，他们却视其为不如在埃及所用的食物。这不仅仅是食物的问题，而是人内心对神的悖逆，是以色列人背弃神、心灵刚硬的罪的表现。8:3-5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以前我在聋人的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服侍的时候，由于周围没有任何建筑，夜晚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周围一片漆黑。然而当我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满天繁星仿佛要倾泻而下。虽然我对星座的知识所知甚少，无法叫出每颗星的名字，但每次看到这片星空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叹，神啊，太美了。与这浩瀚的宇宙相比，人类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存在。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究竟是位于宇宙的中心，还是在边缘地带。我们也不知道除了地球之外， 其他星球上是否也存在生命？然而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神的心意在地球上。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为了拯救因过犯和罪恶而死亡的我们，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凡是相信神为我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这一事实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名字带入诗篇的告白中，那把我们的名字换在经文当中。如果是我，就会这样说：汗皂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汗皂算什么？你竟眷顾我。这样的告白是自然而然就会说出的。经文中提到，他使人比神稍微低一点，而我们以前使用的经文翻译则写作，他使人比天使稍微低一点。在希伯来原文圣经当中，确实是比神稍微低一点。过去在翻译圣经时，译者们可能因为敬畏之心而不敢写下人被造得比神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表达，认为人类太卑微，配不上如此高的地位。然而按照原文旨意，正确的意思就是比神稍微低一点。神是无限的，无论从无限这个概念中减去一还是减去一亿，甚至减去亿亿兆，依然是无限。若是从无限中减去某个数字后变成有限，那它就不再是无限了。因此神创造了人，使我们比他稍微低一点，这实际上是赋予了我们更高的尊荣，尽管我们渺小不堪一提，但在我们里面却带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这正是神深爱我们的明证。再读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以弗所书十四到十六节中，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除了律法上以诫命为条例的规条，使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个新人。这一切都是为使他们与神和好。然而在十八节里，经文并没有说使我们得以亲近神，而是说使我们得以亲近父。这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并借着圣灵，神已经成为我们的父。因此当门徒请求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的时候，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是这样开始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聆听并回应我们祷告的神是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比我们的迫切更重要的是有一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在那里。如果有一个孩子对父亲说：爸爸，我生日的时候请给我买一台平板电脑吧。如果父亲答应了，这个孩子会如何呢？比起他是否反复恳切的请求，更关键的是这位父亲是怎样的人。如果这个父亲不负责任，对孩子毫不关心，或者是个健忘的人，把承诺抛之脑后，那么无论孩子多么恳求，那么这个父亲的承诺都无法实现。即使这位父亲非常守信，从未忘记承诺，但如果他没有能力购买平板电脑，那么这个承诺也无法实现。然而如果这位父亲既可信又有能力， 即使孩子没有反复请求，甚至没有开口，在孩子真正需要时，父亲已经准备好了平板电脑。同样，耶稣在与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谈论关于礼拜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位妇人曾问耶稣，敬拜是要在基利新山还是在耶路撒冷更合适？但耶稣回答说，比起敬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而那位接受敬拜、寻找敬拜之人的，就是父。亲爱的教友们，神不仅创造了天地万物，更是在世界被造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此外，为了拯救是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他差遣独生子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流出赎罪之血，救赎了我们。更重要的是，神借着基督赐下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上印记，作为我们的保证，使圣灵成为我们的凭据。最重要的是，神成为我们的父，并且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可以来到神面前的道路。当我完全信靠这位天父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就不再只是形式，而是充满感恩和感动的真实的礼拜。成为这样的敬拜者的时候，我们便能努力奔跑，去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的目标，并活出主忠实的通道。即虽然处于世俗的价值观当中，我们也不会被同化或侵蚀，而是在腐朽的世界当中成为盐，在黑暗的世界中成为光。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完全信靠神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将日益充满意义，并升华为永恒的价值。敬拜是我们确认神这位天父就在我们身边的感动和敬畏的时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借着我们的和平之主耶稣基督，拆毁了隔断的墙，废除了律法上以诫命为条例的规定，使我们成为新人。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我们的罪恶和过犯的深重，圣子神、圣灵神和圣父神三位一体的神才都行动起来，为要使我们得以来到神面前。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三位一体的神是如此深爱着我们。我们每周都会来到礼拜的地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多少次我们的敬拜并非出于感恩和喜乐，而只是流于形式。有多少次我们觉得来到敬拜之处毫无意义，甚至想着若去做其他的事情，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利益。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每次来到敬拜的场所时，都能深刻地记得三位一体的神，并享受敬拜的感动和喜乐。求神让我们不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左右，而是努力奔跑，去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们的目标， 使我们在世上作为盐和光，真正成为主的通道，借着我们的敬拜，使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日益深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